创世纪中的生命线第九篇，亚伯拉罕身上生命的线。一，因信遵从神的呼召，因信得称为义，并因信而活。祷告，荣耀的神啊，求你今天晚上来到这个聚会，我们要把我们的心转向你，把我们的心向你敞开，求你的光照到我们全人的深处，把你自己注入到我们的里面。把你的元素分赐到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在这个聚会里面，不是要听我们想要听的，而是要听我们所需要的。主啊，把你心上的话向我们说出来，为着今天晚上的聚会，我们信靠你，我们仰望你，我们爱你。在亚伯拉罕身上生命线两篇的信息，我现在要读希伯来书11章几节圣经及加拉太书11章8节到10节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，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他出去了，还不知道往哪里去。他因着信在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与承受同样应许的以撒、雅各一同居住在帐篷里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其设计者并建筑者乃是神。加拉太书3章6节到9节，正如亚伯拉罕信神。这就算为他的义，所以你们要知道，那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并且圣经既预先看明，神要本于信称外邦人为义，就预先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，万国必因你得福。这样，那以信为本的人便和那信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。主是不是本于信呢？今天晚上你就要与信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，信的人是亚伯的子孙，或是以挪士的子孙，或以诺的子孙，或说是挪亚的子孙，这些都在生命的线上，可以说是受造的族类。亚当、亚伯、以挪士、以诺、挪亚，生命线上五个重要的人物，描绘我们经历三一神做生命的各方面，是照着生命树的原则，也是在生命的线上。但在人类历史上，我们在亚伯拉罕有个最重要的转弯，神暂时停止在受造族类的直接的工作，绝对有一个新的起头，有一个族类的转移，生命的转移。族类的转移就是转换到蒙召的族类，挪亚后裔的结局就是第四次，就是最后的最大的人类堕落，在挪亚身上人质就开始建立了起来。挪亚后裔，他的子孙扩展得地，现在有了人质，人的政权，有地上像宁路这样很强的政权，在地上创造了巴别，是很有权能的人，有权柄。那时候语言是一，就有可能使整个的人类都统一，来集体背叛神。那件事也真正这样发生了，所以人在那个堕落的合一里。政权在人质之下整治起来。他说：“我们要为自己立名。”有以挪士在那里呼喊、呼求主耶和华的名吗？不可能。我们要建造一个塔，建造一个城。我们把这个塔达到天上去。当神看见的时候，他就有了决定，要来辩论他们，把他们分散。这就等于弃绝了他们，就有了一个开始，有了一个对平常的。对偶像有了开始，那里没有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是个敬畏神或寻求神的人，他是一个很平常的居住在外邦之地、拜偶像之地的人。但是神照着他永远的拣选和预定，呼召了亚伯拉罕，向他显现，使他成为那个族类的父。所以亚伯拉罕不只是肉身子孙的，他也是所有基督里信徒的父。所以我喜欢加拉太3章9节这句所说。那以信为本的人，便和那信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。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所做的，不仅是为着亚伯拉罕自己而已。我们要问主，至少这周和下周稍微看见一点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所做的。主要的不是为着亚伯拉罕自己一个人，而是要使他成为一个器皿，借着这个器皿，使这个族能够临到万国。意思是说，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所做的。主要不是为着亚伯拉罕的属灵，而是为着亚伯拉罕的执事。当我们碰到神在人身上有给人有执事的时候， 这是一个更彻底的对付，因为这里大部分乃是在于神在人身上得着的是什么，所以不奇怪主会在黎弟兄和黎弟兄身上有这么多的要求。主在黎弟兄年轻的时候，主在他身上有这么大的要求，不仅是为着他自己个人的属灵，乃是主要得着一个器皿为着他恢复的职事。亚伯拉罕是一个很大的人物，这在表面上读圣经的人也能看出亚伯拉罕的重要性，但是很可惜地说，很多读经的人高举亚伯拉罕，把他摆在一个宗教高台上，把他的经历摆出来作为好像人达不到的。我开头已经说了，亚伯拉罕是一个很平常的人，他不是一个信心的英雄，他不是一个信心的大汉，就是神在他显现之后，神还需要用亚伯拉罕的父亲来召他行动。等到他的父亲死了之后，亚伯拉罕对神呼召的反应还是慢慢的，这样很多年亚伯拉罕才成为一个预备好的器皿。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不能够有大能力的那些英雄来认同，但是我们能够跟平常的软弱的普通人来认同，就像亚伯拉罕这样的人我们才认同。他不是一个热心寻求神的人，圣经找不出这样的记载，是神找他。亚伯拉罕不能信神也知道，所以神就把自己的元素注入到亚伯拉罕的里面，一点点逐渐亚伯拉罕就相信。他的信在第15章达到一个很关键的点，亚伯拉罕信了，但是亚伯拉罕就用他自己的能力应验神的话，所以神就管教他，给他行割礼，再对他说话。亚伯拉罕信以撒的出生，以撒在那里享受，神又向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上向他显现。到了创世纪22章，亚伯拉罕那时候才成为一个得着成全的器皿，他的信心也达到了高峰。我们看这个纲目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看见亚伯拉罕是众信徒的一个榜样。我可向你保证，亚伯拉罕所经历的，按原则来说，我们众人都能经历，父亲如何，儿子也如何。所以那以信为本的人便和信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。那以信为本的人，他们乃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我们必须看见我们的父在生命上的经历，父的经历要成为儿子的经历，在生命里的经历。所以这里我们跟亚伯拉罕有一个特别的关系，还跟以撒、雅各以及约瑟，这关系跟其他的五个是没有的。亚伯拉罕是信徒之父，神新约的经纶完完全全是信的范围里，也是在于我们的信。神在恩典的时代对待人乃是以信的原则，一切都是在于我们的信。所以今晚信息的题目乃是因信遵从神的呼召，因信得称为义，并因信而活。这时候我不想说到关于信是什么或信不是什么，我们顺着纲目来看，也许你就会看见信就是人不可能做到的事。你也许认为这个很简单，要有信我们必须要有神自己传述到我们里面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因信遵从神的呼召。你们不是许多人蒙召来参加训练吗？你们都说你们是因信来遵从吗？但你们并不是什么英雄，之中你们到这里来就像父亲儿子那样子。而后我们因信得称为义，你愿意神喜欢你吗？喜悦你吗？你愿意与神是和谐的吗？快乐和谐你喜欢不喜欢呢？就是能够来到神面前，知道他喜悦你，并且他和你之间有和谐有和睦，他喜悦你，他称许你，他在你身上找不到什么问题，这就与因信得称义有关。而后因信而活，这不是一件小事。有的人要先够信心被称义而得救，而他们的生活完全根据他们自己的努力，他们天然的力量，他们自己的才干，他们的聪明，他们的肉体，他们的己。他们不是因信而活，而是按照肉体天然和一切才干而活。有谁愿意学习因信而活呢？也许听了这个话也会以为说，因信而活就是你服侍主，你没有职业全时间来服侍主，你不知道你的食物从哪里来，你的房租要从哪里来，所以你就在神里因信而活。 我并不藐视这个，但这并不是我们所说因信而活的意义。我的意思乃是你真正的因信而活，每天你生存是因着你信神，在每一种的情形中，你都是弃绝你自己，而信靠活在你里面的那一位。你不信靠你自己的头脑，你不信靠你自己的健康、你的耐性、耐力、教育及人生的经历，这才是因信而活。领悟你自己没有什么，不能做什么，也无法做什么。若没有神做生命树，没有他，你就没有办法活着。今天谁愿意这样活呢？有些人传信心，他们传的是叫人兴旺。你灵里面画一个图画，叫你的魂有所欲望，叫你运用你魂的能力，这样就叫做信心吗？然后就说称无为有吗？那完全不是信。保罗说到不虚伪的信，就是说到不虚假的信。我不知道真正的原因，但是至少有几点的原因是这样。只有那是软弱的，有真正的信。那个信就如李弟兄所说，这一粒种子。有信的人不是大有能力的人，不是大等的祷告在那里夸口见证的人，他们乃是一般尽管有人的软弱，结果他们全人的里面。有一个东西就是相信神，那个才是信。特别是下周我们要看见，要因信而活，我们必须被减少，我们必须被剥夺，我们必须被试验、被试炼，并被消耗、并被打败、被击败，一直到我们在一种无望的情形中，在人看是不可能的，神所应许我们的没有办法得着成全，然后以撒才出现。亚伯拉罕100岁，莎拉90岁，那才是因信而活。我们必须放弃我们从宗教和我们天然的环境所有对性的观念。圣经头一次说到性是在亚伯拉罕身上，在创世纪15章及希伯来书。我们知道，从希伯来书，亚伯是因信献祭，以诺也是因信与神同行，挪亚也是因信造方舟，一点都不错。但是创世纪在那些人的时期并没有用信，乃是在亚伯拉罕身上才把信带进来，因为亚伯拉罕乃是另一个族类的父，是个蒙召的族类，蒙召的族类是个信的族类，这不是很奥妙吗？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，以及更多的弟兄姊妹借着网络来收听，你想我们从来没有看见，我们实在爱他，我们爱我们所看不见的。我们非常非常的爱他，现在我们就是这样的爱他，而且我们信他，但我们却从来没有见过他。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，很稀奇的事，很奇妙的事吗？我们信别人所不信的，并且因着信，我们摸着神身上所关于他的经纶，关于他的目的。我请你们要相信，你已经知道亚伯拉罕的事，也知道什么叫做信。我们一起存着谦卑的心。敞开的心来读纲要，这样读的时候，也许荣耀的神要轻轻地向我们光照，个人的、团体的，把他自己光照到我们的里面，照在我们这脆弱的器皿，也照在其他脆弱的器皿里面，叫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欣赏，什么叫做因信遵从神的呼召，并且因信得称为义，并且因信而活，有个祭坛才有个帐篷，做一个寄居的生活。见证世界的虚空，见证那是一堆的荒堆。我在多伦多待了几天，从我的旅馆的窗户可以看见双塔。在多伦多有这么好的建筑物，但是我说那是一堆的荒堆。昨晚我从香港回来已晚，我们在香港岛那里坐船，我们又到维多利亚高峰，看见那个经济的情形。我宣告说香港这个乱堆，现在我来到了南加州。南加州这里也是一个荒堆，这里唯一美丽的乃是伯特利，唯一美丽的乃是神的家。我不知道你们认为如何，但是我是在正常里活着。我有一个祭坛，何等的怜悯！在这个祭坛上，在这个帐篷里，我们过的是寄居的生活，是因信而活。知道我们在这里至终乃是为着新耶路撒冷。第一大点。信是完成神新约经纶唯一的路，提摩太前书1章4节。说到神在信仰里的经纶，我再说， 信是你信神做你不可能做的事，你知道你不能做，你绝不会做得到。信进来，信神能做。第一终点，基督里的信徒因信得称为义，并本于信得生并活着。罗马书1:17，加拉太书3:11，希伯来书10:38，这三处地方一指人必因信得生并活着。这是罗马书整本书的摘要。我这些日子一直花时间在罗马书里，在马来西亚我们也在看罗马书。义人，罗马书5，有生命是因信得生，带到罗马书8，活着就是活在身体的生活里，12-16，我们因信与神是对的，我们有神的生命也是因信，我们也是因信而活，一切都是在于信。第二终点，借着信基督耶稣，我们被带进与基督生计的连结里。信不是先成就什么事，信不是先给我们得着什么事，信乃是把我们带到与基督生计的连结里。第一小点，信创造一种生命的连结，使我们在其中与基督是一，哥林多前书6:17，这是基本的一件事，就是说你没有钱买食物，你有能力可以祷告，你再回到恩典园，然后邮差送来了好的食物以及其他的东西给你吃，然后你就暂时忘掉了神，忘掉了信，你就享受这个美食。你没有钱，你就收到一个信封，里面就有了钱。我不藐视这些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不是藐视这些，但这不是主要的事。信不是得着一些东西，信乃是与三一神生计的连结。第二小点，信基督耶稣与我们经历基督，是那最宝贵者有关。他住入我们里面，并在我们里面成为信，使我们因这信而信入他。这意思是说，我们因信而活的这个信，不是从我们出来的，出于我们自己。下星期我们要看见，我期待下一周。亚伯拉罕基本的功课乃是一个起源的功课，是一个源头的功课，只有神是这个源头。所以你们这些年轻人，你们这些受训者，你们越早有这样的认识，你就越蒙福。你要学这个源头，这个功课，只有出于神这个源头的才是他所尊重的。出于我们自己的都是以实玛利的原则，怎样能够有信呢？不是你自己去努力做出一些信来，你乃是要爱主，向主敞开，珍赏主，告诉他我们爱他，我们需要他，告诉他他是全然可爱，他是公义之至，现在有医治的翅膀照耀我们，他是包罗万有者，他是至宝，是我们的生命，生命的供应，是我们的恩典，我们的实际，是我们疼爱的新郎，是我们大夫，我们的君王，是神的奴仆，是人的救主，是耶和华我是。他是被击打的磐石，他是生命气，他是真葡萄树，他是好牧人，他是神的羔羊，他是一粒麦子，他是一切。我们这些珍赏他做那最宝贵的一位，就有一个东西注入到我们里面，成为信，使我们因这信而信入他。第三终点，在身体里，神分给个人信心的度量。罗马书12:3，有些所谓信心的大汉，对身体来说他们太大了，他们那种信心破坏了身体，他们觉得不需要身体，他们只应用他们所谓他们那种的信心，他们摸到一种的原则，他们是有所接受，但是那个副产品在他们的里面建立一种单独的个人行动。正如罗马12，信也是身体的故事，神把信分给个人，我们不能通过所量给我们信心度量而进功用。比如说，我请这位弟兄，你起来说一下，讲一下以下的信息，我向你保证，他是不会的，他不会讲，就是他也没有这个信心来做，因为这个度量还没有量给他。我们的进功用必须是照着信，而这个信心是跟随我们信心的度量。第一小点，首先神在品质一面把信分给我们，然后他在分量一面把信心给我们。我们有多少信，乃在于神的分给。 所以我们不应该在那里假装神把信分给我们，为着我们，给我们尽职，给我们来讲说，给我们来传福音，给我们受苦的信心。第二小点，我们应当照着神分给我们的信心，就是神传输到我们里面他的元素，估量自己。第二大点，我们这些基督里的信徒是重复亚伯拉罕的历史，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亚伯拉罕所过的生活。请你想象基督徒的生活是亚伯拉罕所过的生活，因信遵从，服从神的呼召。也许你们年轻人听见这个话，蒙神呼召来参加全时间训练，神就是期望你顺服顺从，神呼召他就盼望你能够服从。在罗马书中，保罗说到两次信的顺从，神可能不会让你很容易的来，也许不会各个人的赞成你来，有的人甚至反对你来，不管从里面从外面都有反对。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就必须从重复亚伯拉罕的经历，亚伯拉罕是蒙召的，所有的信徒也是蒙召的人，我们就必须因信来跟从来服从。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，所有领头的人，所有的同工，所有的父母，在主的恢复里头，若是能够往后退一步，让所有年轻的人简简单单的因信来答应神的呼召。如果你参训完毕，神呼召你到东欧去，呼召你去以色列，你不要以为现在国际的情势拦阻我们到以色列去的行动，这只能更加强神的行动。以马内利替我们要来了，有些人要蒙召，有些人要顺从，我们要因信而去。那些不能去的就要因信而祷告，我们不信环境，我们相信神的话，也相信神的带领，这是基督徒的生活。神呼召他发起，神分赐到你的里面，不是你自己所想的，不是在你的计划之中的，他在你的里面深深地呼召你。我相信就是现在，神在基督里的灵在各方面来呼召他，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最远重复亚伯拉罕的经历，就是因信，并且因信而活，因信被称义，被称许。第一终点，亚伯拉罕凭信生活行事，意思是他拒绝自己，将自己摆在一边，忘记自己，而凭另一位活着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，这就是因信而活，拒绝自己，不管这个自己是有本事或没有本事，强或弱，不管己怎样，你要拒绝他。主知道，就是在这里讲这篇道，我也要拒绝我自己，把自己摆在一边，让己在这里没有地位，在我们祷告里己没有地位，在我们传福音的事上己没有地位，在我们服事里己没有地位，在我们的执事里己没有地位，己没有地位，他就被摆在一边，尤其是那个有本事的己，那些危险的己，那些聪明的己，那些所谓老练的己，这个要摆在一边，好叫能够相信神的那个己，甚至这样的己，并且也把高抬自己胜过别人的己，把这样的己要握紧他，而凭另一位而活，这要花很长的时间学习。以撒不是一天就来到，亚伯拉罕必须经过许多的经历，为着我们的缘故才能够有个器皿，一个父亲能够产生出许许多多的子孙，这些子孙也就能够活，照着父的脚踪而行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希伯来书十三章说到那些领头的人，那些圣徒要效法那些人的信，把自己摆在一边，不相信自己的那些人，这就是来效法他们信心，不是在那里模仿一些的英雄，乃是学习效法那些经过许多的凶恶经历，看见自己不可靠，神是可靠的。你要效法这样的信，这是我们所需要的领头的人，这也是主的恢复里头这样的带领的人，不是很有本事的人，知道什么都会去做的人。当李弟兄回到台湾去做出神命定的路，他甚至说用实验这样的字眼，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？这意思就是不知道。李弟兄那时八十几岁了，但他不是在那里认为自己已经懂了，所以你就在那里学习，就是借着从主那里有所学习。这是我所要跟的领头的人，不是那些什么都会做， 什么都能做的人，都懂得做的人，乃是只有那些认识神出去的时候，就不知道往哪里去。亚伯拉罕信心的生活渐渐在我们中间一再的重复，这不是个预言，这是一个事实的生存。如果我们能够跟从主透明的来交通这一点，我相信有许多的东西在这里会显明出来。在这里要如何过一个信心的生活，释放信息，该说话的时候，那个说话不应该是会讲话的弟兄，有口才的弟兄，有很强的个性的弟兄，那些弟兄需要到信心的学校里头学习，不信靠那些所有的说话，必须在信的原则里头承认自己不会说，不知道怎么说，不懂得如何说。非常好，但你里面有一个东西，就是在激励你来说。第二重点，亚伯拉罕信心的生活现今在我们中间一再的重复。今天的召会生活乃是亚伯拉罕生活和历史的收成。罗马书四章十六节，在南美洲的信徒，他们参加巴西的特会之后回去，经过一些的恐吓，一些的不安，那不是在一起团体的学功课吗？凭信因信而活吗？有一个姊妹在一个很关键的关头站起来，向一般的人为主说话，许多人就被征服。我们不知道我们团体的会经历什么，集体的经历什么。我们在今天的召会生活乃是亚伯拉罕生活和历史的收成。第三重点，一个亚伯拉罕就是一个蒙召出来的人，他不再凭自己生活行事，也放弃并忘记他天然所有的一切。创世纪十二章一至三节，我们的己和我们的天然所有的一切都是与信是相对的，所以我们要学习不信靠自己。不要以为每天早上你起来说你不信靠自己，你就这样宣告，你这样说的话，说你不信靠自己，还是凭你自己说这个话。但是有一天你要被摸着，你变成无能，你软弱了，你已经失去了你的能力，你要谦卑下来，结果你就不再信靠自己。那些在你前面经过的跟随亚伯拉罕脚踪的人，他们就会知道你不再信靠你天然所有的一切，你只能够视你所视，直到你被改了样子。你会改样子，这不是一个恐吓，这是凭信说话。第四重点，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工作的路，就是他在基督里所有信徒身上工作的路。罗马书四章十二节，父亲如何，儿子也如何。所以我们在亚伯拉罕身上所读有关他的经历，他的经历也是所有信徒的经历。这些细则非常的奇妙，这就是说你会产生以实玛利，你若说你不会，那是你的自信，别人会但我不会。你可能在主的工作里，你会产生一个以实玛利，你到一个地方去，你认为是神呼召你到那个地方，你就在那里产生了以实玛利，你以为那是以撒，你以为我要把这个以撒献上，你下去你就会看见你是受欺骗了，那不是所献上的以撒，乃是拒绝你的以实玛利。以撒没有来之前，亚伯拉罕需要很多的经历，所以之前有些的失败，还要下到埃及，非常的艰难，还要跟撒旦在那里同心，在那里撒谎。他在那里因着生命的危险，就跟撒旦在那里一起撒谎。他在那里恢复罗德，还有另外一个失败。你听一篇信息，读一些信息，不能够就说越过这些。我们必须学这些功课。你在创世纪十二章里，就是在十五章因信称义。在十六章产生一个以实玛利，在十七章受割礼，你就在十七章里不能超过你的经历。十八章神向你显现，把你当成朋友，这时以撒来了，你就是在创世纪二十一章，以撒在那里长大，在别十八，你就在二十一章的末了的那个地方，也许就是在少数人中跟这些人上摩利亚山，你就是在摩利亚。但是你是献上一个至宝以撒，他是从神来的。你知道以撒和以实玛利的不同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在我们的经历里头。主的恢复需要为父的人，但是只有神是父。主的恢复里迫切需要父亲，但是你没有亚伯拉罕这些经历，从主在你的身上，你是不可能成为父，但是这是很值得的。弟兄们，当你长大的时候，你需要做什么呢？ 你愿意做一个很有名的童工，这是不是在你属灵的幻想里？比如说，在罗马尼亚什么监牢里头坐监，你就写一封电子邮件给亨廷顿的教会，愿恩典平安归给你们。有没有什么人梦想做一个父亲，做一个成熟的器皿，满了生命，认识神是源头，把所有的丰富传给儿子？有谁渴慕这样羡慕做个父亲呢？我读神学的课里面都没有教人做父亲，我没有父亲。年长的人，年纪大的人，他们有他们的博士学位，各种的学位，他们出版一些书。我当时是迫切有一个做父亲的人，一直到我到了主恢复里，我遇见了一些弟兄们，他们认识神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他们能做我的父，我也能做他们的儿子。但是每一个人都是想要做什么大人物，神不需要一些分量大的人物，神需要的是做父亲的人。那些所有从亚伯拉罕学习生命的功课的人，在生命里逐渐长大，他们的名从亚伯兰高举的父改成亚伯拉罕，就是众人的父。年轻的弟兄们，但愿主把这个种子种在你们里面。你愿意被高举吗？你想站在这里讲一篇信息，是做个亚伯兰吗？但愿不是如此。我愿意你们现在说不是这样。你愿意被高举，还是你愿意做个繁殖的人呢？有这么多繁殖的后裔呢，让基督教得着他们那些被高举的父亲，他们在那里要把自己高举起来。主的恢复乃是需要亚伯拉罕，是繁殖的父，是复制的父，是能够产生生命、滋养生命的，能够训练生命的，使这个生命成圣。他们所是所有的，除了那些是保留着为着主自己的，这是主恢复里的执事。神所需要的是这个。那些教会、那些城市、那些国有亚伯拉罕在那里做他们父的这些教会、这些城市、这些国都是有福的。我们需要什么？我们需要的是亚伯拉罕。在柏林所需要的是什么呢？欧洲神学家够多了，有恩赐的弟兄够多了，亚伯兰够多了。欧洲所需要的乃是亚伯拉罕，需要父。做父亲的人，弟兄们，我求你们把自己献上给主。叫他把你做成父亲，为着主的缘故做个父亲。这里的训练不是要把你做成亚伯兰，不是要高举你天然所有的。我们在这里对于你在学校里考试的分数，你得高的分数是很好，可以让你进研究院。但我们所看重的不是这些，不是因着你天然的才干来高举你，靠着主的恩典在这里劳苦，要叫你失去你对自己天然的才干。失去信心，也叫你失去野心，想做一个高举的父，而是愿意做一个父亲，被许许多多的小孩子来麻烦。这就是一个亚伯拉罕。第五重点，亚伯拉罕的神乃是与人做朋友的神，神与亚伯拉罕交谈，好像人与朋友交谈。代下20章7节，以赛亚书41章8节，雅歌2章23节，创世纪18章17节。不要让你圣经的知识叫你在这点不宝贝。主所以不称你们做朋友，然后到复活之后称他们为弟兄。仇敌会把我们对圣经肤浅的认识剥夺我们对圣经真理的认识。这三处圣经都说到亚伯拉罕乃是神的朋友，神要来做你的朋友，来找你像个人一样，甚至你都不知道他来了，因为他是非常像个人。他真正的目的乃是要把他的心向你敞开，好叫你能够向他祷告，把心中的东西向他祷告。这就是做神的朋友。亚伯拉罕借着莎拉的帮助，给三个客人预备一顿饭，主要的一位就是耶和华。亚伯拉罕跟他们一起走，神说：“我要做的，我岂可瞒着我们朋友亚伯拉罕？”这是很宝贝的。你要知道，在这地上，我们都把我们的全人向他打开，把我们心中的东西向他倾诉，向这个人倾诉，而这个人能够把这件事再祷告回来给我。神需要的祷告，神需要这样的祷告，神需要这样的交通，神需要一些亚伯拉罕，这些人是认识他的心，能够与他交谈，在他神性、人性里做朋友的。亚伯拉罕说。地上审判的不是要照着义吗？你要把义的和不义的都一起灭掉了吗？所以他就跟主有那样的一个交谈， 你不想这样的认识神吗？他会觉得他要来探访你一下。你坐在你的帐篷的门口的时候，如果你是在宫殿，我看你不能有这样的访问。但是如果你住在帐篷里，天正热的时候，可能有一个客人就出现了。神可能出现，是你从来没有想象到的。他就像一个人那样出现来找你。我们早先的时候也是有宗教的观念，我们从来没有想到，也许有一个早上，神就要做你的朋友，把他心上的一个东西印在你的里面，就要你在这件事上祷告回给他。这是与人做朋友的神。第六重点，亚伯拉罕的经历表征我们经历父神呼召我们、称义我们、装备我们，使我们因信而活，并活在与他的交通里。我做一个见证，说到基督徒生活的一面。有一段时候，我告诉主，在早晨走路的时候，我告诉主，我说主啊，我不知道怎样跟你在一起。我们听到了跟主要有个人的、私下的、属灵的、情深的关系，但我不知道怎样跟主有这样的关系。主啊，你能不能教导我？你能不能牧养我？你能不能训练我？教我如何跟你有交通？我怎么跟一个没有看见的人讲话呢？我怎么交谈呢？我不愿意落在闲适的里面。我爱你，你也爱我。我愿意清早起来，真的来接触你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。我盼望带头的人一受到搅扰，但是我盼望所有的同工长老向主承认他们所不知道的，也不会做的事情，就像祷告，还有传福音或与主交通。你会发现主是非常的喜乐，来教导你、装备你、训练你。第三大点，亚伯拉罕因着信遵从神的呼召。希伯来书11章8节，罗马书4章1节12节，加拉太书3章7节。第一重点，神呼召亚伯拉罕向他显现，为着神的荣耀。使徒行传7章2节，神不止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。当神这样在属灵一面看不见向他显现的时候，我们是没有办法忘记的。有一个东西进到你的里面，有一个神圣的元素现在在你的里面了，在你里头有一种的响应。而神呼召的原则也是这样，不是先借着说话，而是借着光照，借着照耀，借着显现，借着注入，借着他照耀到里面，把光线照进来。他把你照在光线之下，你都不觉得。但是过了一点时间，你就知道有些事发生。7:20，我是那样子；9:20，我是另一个样子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是真正的吗？这是真的。我的女儿小的时候常常这样说：“真的是这样吗？”是真的。他实在是荣耀的神，他不是有形的出现，但是他乃是看不见的属灵的显现出来。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，荣耀的神是在这里。在道成肉身的原则之下，第二重点，神向亚伯拉罕显现，呼召他从堕落的光景中出来，并将他带回到神自己这生命树这里。使徒行传7章2节，创世纪12章1到3节，他把他从一个地方呼召出来。每一个蒙召的人都是从一个情形被呼召出来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情形，是神愿意我们从许多事中把我们呼召出来，之中我们要从一些不是出于神的，包括我们自己在内，神都要把我们从这些里头呼召出来。神必须把我们从这一切里头呼召出来，神必须把我们呼召出来，然后他把我们带回到生命树这里，呼召回到神自己的生命树。意思是说，你所在的地是死，是叫你发死，叫你下沉。叫你分心是死亡，不管你要不要神来呼召你，最终不是在于你要不要。如果神拣选你，而且他是已经拣选了你，到了一个时候，他这位荣耀的神就要来跟你说，从这些出来，从偶像里出来，从你的渴望里头出来，我要把你呼召回到我的自己。当有些年轻人离开教会的时候，尤其他们离开什么，他们并不知道。也分不清主自己和他们自己在召会中有一些不完全的人的不同，但有一天荣耀的主要回来，不是先呼召他们回到召会，乃是回到他自己做生命树。 我在这里蒙拣选的一位，我在这里我是荣耀的神，临到了你，要把你呼召出来，把你带回来。你想他在这里，并为许多的人祷告，主啊，把他呼召出来，把他带回来，把他呼召出来，向他们显现。没有人能够临到他们，只有你自己。你做荣耀的神，向他们显现，把他们呼召出来，把他们带回到你自己，不是带回到我这里，不是带回到教会，乃是首先把他带回到你这生命树的跟前，为着你的经纶这样做。主啊，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祷告，为着我们的儿女以及许多没有得救的人，荣耀的主啊，向他们显现，羞辱仇敌，拯救他们脱离他们偶像之地，把他们带回到你自己来。第三周年，亚伯拉罕蒙神呼召时，就因着信出去，还不知道往哪里去。希伯来书11章8节，他离开了生命树，他不知道他往哪里去。我再另外做一些片段的见证。在1966年，我做了一个令我后悔的决定，离开基督教和他一切的情形。我妻子和我一同顺着一个感觉，我们必须来到加州。我们那时候住在纽约，我们刚刚才去纽约，我们就离开纽约，就到奥克兰那里有一个汽车旅馆，有一个厨房。我在那里读正常的教会生活，仇敌就攻击我。回去，回去，从你来的地方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回去，回去。我们出去，从纽约出来到加州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乃是被呼召出来，离开所有的宗派，离开那些假冒的、模仿的教会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把所有的东西装在这部车里，而来到加州呢？我们必须这样做，我们没有选择，那是神的呼召。今天我站在这里。证明神的呼召的实际，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什么，不知道前面是什么，也不愿意知道。我只知道神向我们显现，神坐到我们的里面，神对我说话，神呼召了我，除非我向他有响应。第四终点，亚伯拉罕的信不是源于他自己，他信神乃是他对神的元素灌注到他里面的反应。使徒行传7章2节。不要以为 Benson 和我是英雄、属灵大汉，一点都不是。我们只有一点点的信。我有一些以前神学的同学，以为我神经有毛病，没有人明白我，我们自己也不明白。但这是亚伯拉罕的生活，我绝不肯拿这个来交换。这是信心的路。如果主在训练里面临到你，你计划要念医科、法律或者什么硕士的、博士的，在这里不听你的计划。但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神可能呼召你。他呼召一个弟兄从北卡莱罗纳带着他的家来，他就从那里被呼召出来了。这位弟兄他不知道他要往哪里去。你是有福的，亲爱的弟兄，愿主恢复我们，在他恢复的圣徒中恢复他这样信的能力。第四大点，亚伯拉罕因信得称为义，创世纪15章6节，罗马书4章2至3节。神称许亚伯拉罕，神喜悦他，神与他是和谐的。创世纪15章6节，神告诉亚伯拉罕，看那些天上的星，那应该是个晚上，他跟他的朋友在一起，向天观看，数算众星，你能数得出来吗？你看那些星，你的后裔就要像那些星。亚伯拉罕信，他信这件事，我会有一个后裔，我会有繁殖。神说：“我称许你，我称义你，我喜悦你，我与你是和谐的。我所要求你的就是信。你不能相信，我给你能力来做你所该做的，就是信我。让我来到你这里，让我对你说话，让我向你显现，让我坐到你的里面。结果在你里面就有极美的东西，你就信了。你一信，神就反应，神就说：我称许你，我与你合一。”我跟你没有难处，没有问题，这就是因信得称为义。你有一点感觉，有一点的负担，蒙召要全时间，我很喜乐。之中就有一个反应，你就是相信，我信我就顺从，我就参加训练，我信我就忘记我的计划，我就要到东欧去。神说，我称许你，我喜悦你，因为你信我。第一终点，亚伯拉罕的信乃是神传输到他里面的元素，在他的里面。 第二重点，神对亚伯拉罕信的反应乃是称义他，就是算他为义，创世纪十五章六节。第三重点，神称亚伯拉罕为义，意思是神喜欢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与神和谐一致，所以你必须信神，信神会喜悦你，你愿与神和谐一致。我不相信神能喜悦我，能喜欢我，我也不相信我能够与神和谐一致。信是源于神，传输到你的里面，迟早你就有个反应，那就是信父亲如何，儿子也如何。第四重点，在基督里的信徒，即蒙神呼召，从堕落的族类出来，就不信靠自己的努力，来信靠神恩典的工作。所以刚才所唱的诗歌，因此我将自己完全献给你，不再立志挣扎，不再改自己。当你在里面决定，我在自己努力，你还是你自己的努力，你就一直的试，试到你不能再试了，你就完全停下自己的努力，乃是完全停下自己的努力。你祷告再祷告，你祷告说，主啊，这次原谅我，下次再不做了，那是你自己的绝望和你自己的努力。你乃是要说，主啊，请赦免我，但是主啊，我不能答应我会改变。但是到了有一天，你就完全停下自己的努力，你就停下来了，这样你才发现有个生命的律在你里面，三一神在你的里面，是生命，是复活的大能，是包罗万有的，有个复合的灵在你的里面，你停下你一切的努力，这一切都要从你的里头出来，你就什么都能做了。你能忍耐，你能受苦，你能讲十篇信息，你能顺服，你能谦卑，一点不费力气，因为你不再自己努力了。第五大点，亚伯拉罕因信而活，过祭坛和帐篷的生活，希伯来书十一章九节，创世纪十二章七至八节。第一重点，我们要因信而活，就必须先筑坛，这表征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乃是为着神，然后搭帐篷，这指明我们不属于世界，很宝贝那些的应许，很有前途，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人在因信而行动。筑坛宣布你在地上的生活是为着神，并且立了帐篷，指明你不属于这个世界。江森弟兄，你立了坛没有？你立了帐篷没有？我必须从我心里跟你说，这是很宝贝，有坛有帐篷。你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有这样就非常的好，但是有些圣徒他们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有筑坛也有帐篷，但到他们三十几岁、四十几岁、五十几岁就没有祭坛也没有帐篷了，那是他们在青年时候的一股热心。我心中有一个特别的负担，这些中年以上的、年长一点的弟兄们，你们要考虑这些事。你在二十几岁所筑的坛还有没有？你还有没有那个帐篷呢？你以前所立帐篷还在不在？或者经过了这些的年日，这些都有没有呢？所以我非常的宝贝青年人的经历，筑祭坛、立帐篷，但是我们需要做父亲的人还活在帐篷里，不是住在宫殿里。那些有祭坛有帐篷的父亲在哪里呢？我们的结局是这样吗？我们开头二十几岁有那个心，但最后却落得像罗德那样的情形，或者我们要学习少数的得胜者，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离弟兄，离弟兄，他们有非常正常的生活一直到底。我们不是在东欧，我们也不是在第三世界里，我们在那边也许可以得胜，但需要胜过这些网络公司九万年薪以上的情形，胜过硅谷的情形，胜过南加州的情形，胜过曼哈顿的情形。我们的祭坛在哪里？我们的帐篷在哪里？人长的圣徒作为青年人的榜样，这样的人在哪里？这不是在主的恢复里，现在应该比开始的时候有更多的祭坛。我们在地上是有帐篷，这里亚伯拉罕和他的生活的一部分。我们要因信而活，就需要有祭坛，要有帐篷。今天我讲的不是高峰的真理，但是如果没有祭坛，没有帐篷，就不可能活出高峰的真理。我相信顾弟兄他有个帐篷，我相信顾弟兄他是住在帐篷里。
岳大卫弟兄，
他到了五十几岁了，他才全时间，现在开始一点都不太晚。我六十岁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才开始，我知道我用了很多时间在这里，我这里有个负担，我不是在这里只是讲一篇道， 这个道很光照我们，但是我要说，我们到底有没有祭坛和帐篷呢？有的弟兄进了帐篷，妻子都怕死了。我所谓的安全都摆在祭坛上了，一点都没错。我代表这个家庭，我把我自己，把我所有的一切，我余下的年日，一切全部重新摆在祭坛上。我说伯特利就是爱城，亨廷顿的教会，你是伯特利。第二终点，亚伯拉罕过祭坛和帐篷的生活，见证他是因信过寄居的生活，好像在异地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新天新地，并等候那座城，新耶路撒冷，其设计者并建筑者乃是神。希伯来书11:9-10:16。第一小点，更美好而可爱的新耶路撒冷乃是神选民亲爱的期望，也是属天客旅的目的地目标。第二小点，今天我们乃是寄居者，行在崎岖不平的路上，朝着我们永远的目标新耶路撒冷而去。比前1:1-17:2:11。第三小点，新耶路撒冷将是一个帐篷，为着纪念得胜者在国度时代，在新耶路撒冷终极完成之前，他们做客旅朝着新耶路撒冷永远的锡安山前行时，如何在帐篷里生活。21:2-3。
我仰望主，当我在永远的帐幕里的时候，
有许多可纪念的事情，纪念许多年日，在1970年、71年住在帐篷里，在底特律住在帐篷里，74年、75年住在帐篷里，在84年、85年在尔湾，94年在阿纳汉住在帐篷里。神给我主要的帐篷在这里，而我又旅行似的住过其他的帐篷。我不愿意在永远的里面可纪念的事都没有，我愿意在永远的帐幕里头纪念。我在法老的宫殿里头没有浪费我的生命，没有在尼布甲尼撒的巴比伦的园子里头在那里浪费我的生命，我没有在埃及的这些快乐里头浪费我的生命，
没有在我的60年代浪费我的生命。
超过我的20年代的时候更厉害，因为我有一个帐篷，我有一个祭坛，我的父亲乃是亚伯拉罕，我乃是他的儿子。